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最近大家记不记得教皇啊向老丹西向谷中的弟兄们道歉，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那的的确确是一段的历史，那个只要历史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就晓得说这就是谷中的弟兄们。所以弟兄们，在十二世纪的时候，在马丁路德还没有看见这个因信称义以前，你看这一班的弟兄们，他们就看，为什么他们看见？他们已经有了公开的圣经。所以虽然他们是不识字，虽然他们懂得不了多少个字，虽然他们是农夫，虽然他们是鞋匠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从圣经里面就找到了那些真理。如果读圣经，如果你真的读圣经，你难道读不出因信称义来？你如果真的读圣经，难道你不知道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吗？你读来读去，你读不出赎罪券。你读来读去，弟兄姊妹，你读不出这些东西来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当然你就会照着圣经的话往前走。所以感谢主，在12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般的基督徒，不要忘记，他们如果和当时的罗马教会的人来相比的话，谁是发光？如果灯台是指着见证的话，现在我们要问，是自称说我们是神儿子的代表。弟兄姊妹，所有的眼睛都会看，你比较那些 Valdensis 被追赶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，他们不是大卫是谁？坐在宝座上的是在罗马，他们说凡是凭信主不可以得胜，就不可以得胜，你不听，他们就十字军来扫荡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一页的历史，这一段的历史是历史的事实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谷，到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谷，弟兄姊妹，你所看见那一带风景非常的美，原因是因为它是用圣徒的血浇灌出来的。研究历史的告诉我，这些人应该不是从12世纪开始，严格说来，他们可以一直追到第一世纪。他们受罗马逼迫，叫罗马帝国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天高皇帝远，他们已经躲到离开罗马很远很远。所以那一班基督徒，他们从罗马被追赶，他们是反逃脱的人，是剩下的人，他们终于逃到了意大利的山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罗马是逼迫中心，无论是罗马帝国也好，无论是罗马教会也好，只要那个宝座是在罗马，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些人当然不能爱世界，因为代表世界的是他们，他们反而被逼迫，他们反而被追赶，世界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支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看见了一心称义，他们看见了圣经所有的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拿到他们的文献，你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所看见一比，你就知道说有哪样的真理是他们没有看见。所以明白吗？这是敌人，就是反对他们的敌人可以为他们做见证。 所以从12世纪一直到了16世纪，稀奇的很。这般古中的弟兄，按理来说没有多少的影响，是不是？错了。14世纪的时候，这一班的弟兄们到了德国，到了一个城叫做 Strasbourg， 这个斯特拉斯堡，这个城呢，不要忘记，到现在你如果到那个城里去，讲到 UNESCO site， 它是个 UNESCO， 它世界文化遗产，那么最有名的那个教堂就是圣母大教堂，那个历史是很久很，从12世纪就已经开始。你想想看，有一个礼拜堂从12世纪可以保持到今天，那实在是个宏伟，没有话说。但是最稀奇一件事是什么？12世纪那个礼拜堂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原来呀，古中弟兄们到了 Strasbourg 附近，他们就称作神的朋友，他们与主之间有很好的交流。所以没有想到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奥秘派叫做 John Towler， 约翰陶勒弟兄。我还记得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，那么我很得意啊，因为我从台湾来的，那么我就告诉将军，好像将军很多事情不大懂，告诉他，我说呢，我们从台湾来，我们都觉得盖恩夫人是所有奥秘派里面最重，大概除了保罗之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熟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弟兄笑一笑，他说其实呢，在奥秘派里面，盖恩夫人是最小的。后来我慢慢才晓得，当他受训的时候，他19岁就离开了东北大学，就到了上海，你弟兄呢就希望能够培养他。那现在我就好奇了，到底你弟兄是怎么成全江守的弟兄？所以他就告诉我说，其实很简单，每两个礼拜一定要见他一次，见他一次呢，那么一定拿几本书给他看。好了，那么江令就说了，如果你弟兄啊到楼上去拿书，那个书一定是好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楼下的书啊，圣经说借贷不可推辞啊，所以很多书摆在楼下都给别人借走了，看他借贷不能推辞啊。所以后来你就聪明了，好的书呢都是摆在上面。所以每两个礼拜他去一次，每两个礼拜去一次。那我就问他，那么你就那个时候他多半给你介绍什么样的书呢？后来我才明白，你就多半要他读的是奥秘派的书。所以如果对于奥秘派历史历代那些好的东西，我想那个时候在尼利翁的指导之下，那我不知道，也许尼利翁觉得江弟兄可能在这方面有帮助。所以后来江弟兄不是写了一本书吗，叫做上行之诗。这个上行诗呢刚好分了三个阶段。那上行诗里面的发现，头五篇诗篇是讲到亮光，是讲到洁净。然后第二个五篇是讲到亮光，最后是讲到联合。那所有奥秘派的弟兄讲到整个基督徒成长过程的时候，刚刚开始是洁净层，然后呢是亮光层，最后呢是联合层。那么当然江弟兄他读了那许许多的书，他把它综合在一起，他有一天读到上行诗的时候，诶，他看见说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就这三个层次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时尼利翁要成全他的时候，希望他能够对奥秘派能够有更深的了解。好了，所以呢他就讲说，他说呢盖恩夫人是最小的。那当然我就很好奇了，如果现在盖恩夫人最小，那你告诉我哪个是最大的？所以他举个例子， John Towler 就是其中最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John Towler 后来影响了马丁。没有 John Tauler 就没有马丁。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马丁路德是16世纪，我们没有想到神用一个14世纪的一个修士，他的名字叫 John Tauler， 而且不要忘记他是多米尼会的。如果是多米尼会的，他一定是读圣经，明白吗？结果稀奇的很，后来他得救了。是谁带他得救的？是谷中的弟兄。这些谷中的弟兄我们称作神的朋友。从此以后他传的信息就是神的朋友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神的朋友。不是你到修道院去，不是你做了修士，不是因为你做 Bernardi Clavo 的弟兄现在你可以懂得歌中之歌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。所以稀奇吧，本来罗马天主教最大的教堂，尤其是圣母堂，是为一个望弥撒的，没有第二个用处。到了望弥撒人山人海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要祝福，你只要有祝福他就好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为着要祝福人山人海，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当John Tauler用那个礼拜堂的时候，他用来讲道的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不是16世纪，这个不是等到改革中起来以后，他说你看罗马天主教是望弥撒，我们是讲道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如果能用礼拜堂讲道，可以，你可以用，一定是小毛赛事情。望弥撒每个人都来望，要祝福每个人都要来祝福，你要这听到你倒可以讲给修士听，就好像庄，就像 Bernard， 他可以讲给那些修士的弟兄们听。只有他们才是神的，我们怎么回事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因着他受了这个 Valdensi， 受了谷中弟兄的影响，他开始讲道。稀奇的，讲道是人山人。挤满了整个聚会，所以后来教会跟多米尼会就产生冲突了。他说我们应该望弥撒人越来越多，怎么你讲道的人会越来越多呢？而且你讲的道本来是应该讲给修士听的，只有修士他们才是神的朋友，你怎么可以说人人都是神的朋友呢？所以等到后来 John Tauler 走了以后，那么好了，过去人山人海，因为你要听到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呢，他们说好了，我们本来是往弥撒用的，但是现在这个礼拜堂呢，我们要增加一个站讲台的地方，要完全模仿什么，就模仿这个John Tauler讲道。那么果然没有错，开始的也有人讲道，不过讲道的有一个狗啊，刚好很忠于他的仆人，要听他主人的道，但是听听听他就睡着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大家参观那个礼拜堂的话，你看见那个讲台啊是金碧辉煌，那个讲台是用宝石啊用什么把它钳的，明白吗？这世界恐怕是最贵的讲台，是最华丽的讲台，他们就只要有华丽的讲台一定有很多的人，结果连狗都睡着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太晚太晚，今天有生命就是有生命，有生命你不怕做不完，只要有生命你不怕没有人。你要模仿吗？可以。现在你要模仿这个他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弄个很华丽的礼拜堂，华丽的讲台。我们本来有意思要带弟兄们去看里面那个讲台，因为那个跟John Tauler有关系。我刚好那天我们到了太晚，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看看，根本没有人进去。那不过大家记得，下一次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欧洲，如果有机会到了法国跟德国的边界 Strasbourg， 那个是 UNESCO 才能值得的，你最好能够坐船绕场一周，然后呢不要忘记了，你特别看那个大的教堂，那个大的教堂到现在还在，那个就是 John Tauler 当时他 他们开始的。所以14世纪古中的弟兄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。后来根据传说， Peter Waldo 死的时候是死在波西米亚，所以现在你能想象得到，等到了今天的捷克，那古时候的捷克啊，是西边是波西米亚，东边是摩尔维亚。我们普通就教会历史，你只要听这几个名字就头大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走天路的教会是可以读的，但如果你没有真的走过，你真的没有去过捷克，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波西米亚，什么叫摩尔维亚，那个几个名字就叫你头大了。还是感谢主，如果大家去过波西米亚，那就是今天的捷克。捷克的首都是布拉格，大家不知道布拉格，起码听说布拉格的春天吧，那就是他们革命的时候，最近发生革命的时候。好了，但是在马丁路德还没有改革前100年，结果呢，有一个人叫做约翰·福斯 John Hus， 他和英国的这个牛津大学有交换学生。那么这些学生呢，到了英国受谁的影响？受 Wycliffe 影响， Wycliffe 的影响。所以14世纪的时候不要忘记， 14世纪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在英国神老早就借着威克利夫给我们看见神的话，圣经话是比教皇的话，比教会的话还要大还要高。所以很清楚，现在有一个大学校长是布拉格大学，他的学生到了英国，所以呢他就在一个礼拜堂，那个礼拜堂叫做伯利恒堂。那在伯利恒堂呢，到现在为止你还可以看着一个走廊，他从他的卧室一直走到他站讲台。所以慢慢慢慢大家眼睛被开启了，明白吗？就知道说到底什么叫因信称义，为什么圣经是最高的权。教会说的话不算，神的话说的话才算。所以最后约翰胡斯就为主殉道。后来他妈妈骗到一个地方，结果他们真的果然受了火刑，他们保证他说我们绝对安全，他们到时候完全反悔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吧，约翰胡斯就为主殉道。约翰胡斯是火刑在哪里？他受了火刑，他要受刑的时候，三件事情发生。第一，有人立刻过去就把他祭司的衣服把他撕破了，他说你不配穿这样的衣服经过火刑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当火要烧起来的时候，因为在波西米亚话里，约翰胡斯的胡斯啊和鹅是同样一个字，所以等到火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，那就表示说现在 Hus 是经过火了。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们今天烤的是一只鹅，因为他是约翰胡斯嘛，他说100年以后他又变成一只老鹰，是你们怎么追也追不到。他的预言果然对了，100年以后马丁路德就是那个老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，到底他的罪状是什么罪状？除了受威克利夫影响之外，有什么原因能够叫约翰胡斯要经过这个火刑？很简单，他中了古中弟兄们，他被谷中的弟兄们环绕，结果呢他们中了他们。那当然，如果 Peter Waldo 是死在波西米亚，如果是真的话，那么当然那一代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谷中的弟兄。那谷中弟兄们多半散布在哪里？多半散布在南非。 所以因着谷中的弟兄散布在南部，自然就影响了，我们知道说在当时，在无论在捷克斯，在波西米亚，就影响了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。那么有一个人叫柴尔西斯基，那如果大家去过他所住的地方，南边那个地方，你就可以猜想那个时候到处通通是谷中的弟兄。这谷中的弟兄们呢，就把一些的影响就影响了他，明白吗？所以很稀奇啊，当你读查尔斯基的作品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说，在那个时候是在马丁路德还早100年，他对于教会的亮光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他有一本书叫做《信仰之王》，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对于教会的认识。我们姑且不去讲到在《使徒行传》一个城怎样怎样怎样，他明明很清楚地告诉我，而且他说，我们现在像什么？我们就像那个被掳到巴比伦一样，我们回来，我们是在原有的根基上，我们要把神的殿重建起来。所以讲的教会，认识教会的圣子，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一个人像查尔斯·西斯基一样。但是我们要问，查尔斯·西斯基的光从哪里来？是谷中生来。好了，等到这个谁啊，等到约翰·胡斯为主宣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约翰胡斯死了，神的话还在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当然也受了约翰胡斯的影响，因为他们读圣经。如果他们不读圣经的话，那么有些光只是那些或者说是在教会里面神职人员，他们才明白才看见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读圣经。所以大家就发现一件事，到了主日他们擘饼的时候，看见了，因为耶西别的教训时候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，等到一祝福饼和杯的时候，那个饼就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，杯呢真的变成基督的血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大家伸舌头，你不过把一个小圆饼放在他的口里，这个事情不大。那如果真的祝福过以后，你看见那是基督的血，怎么可能让基督的血溅在地上或者溅在旁边？所以耶西别就说话，圣经又说话，从此以后只有圣品人可以喝那杯，平信徒不能喝，他们可以吃饼不可以喝杯。他们怎么知道？兄弟，也许是约翰胡斯告诉他的，哎，他们回去读圣经，果然没有错。圣经里面每逢七日第一日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。不只是讲的饼，也讲的为什么？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，饼是代表基督的身体，杯是代表基督的血。所以它是表号，是爱的标记。当你看见两样东西分开的时候，这就是把死陈列在这里，就这么简单，明白？所以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们不能光吃饼，我们也要喝杯子。但是在布拉格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所以最后到了1419年的时候，大概差不多是改革以前98年，结果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些读圣经的人有42000，他们都读圣经，他们都知道说，我们不只要吃饼，我们还要喝饼。在布拉格不行，他们走几天的路，终于往南走，到了一座山头，他们说我们停下来，刚好是主，我们要在这里擘饼纪念主，我们不只要吃饼，我们还要喝杯。 42,000人，有一个主日早晨，他们一同进研，结果在那个山上，他们一共摆了300个桌子，才能够应付那个时候的需要。大家吃饼喝杯，很幸福。那一天是永远难忘。他们喜乐，但是没有多少喜乐。他们不会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就狂欢起来了。他们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今天你可以为主做见证，明天也可以去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他们有家不能去。如果他们真的照着圣经的话来说，这个世界可以容得了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决定就在那座山上留下来，这就是后来的塔波山。你如果到过塔波山，你就知道这就是当初他们波比纪念主。到了塔波山，他们也读圣经，他们愿意照着山上的样式来过日子。但是没有多久看见既然是神圣罗马，所以你看见了那个围剿他们的就是政府的军队，没有多久他们就被那个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光当然不够。有人告诉他们说我们应该自卫，刚好有个独眼将叫 Ziska， 他是独眼将，而且呢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那个旗子上面就是一个碑记住。所以呢他就把那些农民就把他组织起来说，不要紧，你们把你们的农具啊通通可以变成武器，你们不是有一些货车吗？好了，那么你们拿货车拿来，然后啊你知道他们以智取胜，他们对付敌人他们没有办法，对付敌人一点半，里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我们来不及说它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塔波去，有一个博物馆，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所用的武器，那其实就是农具变成武器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热心友谊，现在大家都要打这个仗，你知道你如果面对正规军是不可能打胜的，但是稀奇的，你读他们的故事啊，就好像读旧约的故事一样。没有多久 Ziska 就死了，领他们带领他们的独眼将军死了，那就没有戏唱了，那意思就是说到此就结束了，你不可能胜过政府军的。所以如果 Ziska 不在了，这场仗一定打了。结果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些真的，老实讲真的是农民，他根本不是正规的军队，他居然能够把正规的军队把他们打败，这在历史上是很少有很少有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要问大家，我们今天波比和杯有没有到流血？他们为着饼和杯，他们随时随时都能学到，因为他们的光不够，他们要保护他们自己，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就和政府军就冲突起来了。他们也许受了改革中的影响，就受了圣经里面的影响。如果我们像旧约时代的话，那旧约能拿刀拿枪我们也可以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你看见这里有一班人，他们当他们主日的时候一同波比纪念。我要问大家，那个时候代表教会的是在布拉格，所谓教会的在布拉格，现在我们有那些在旷野里，在塔波山上，他们波饼纪念，他们不光吃饼，他们也喝饼。我要问大家，这些人是不从教会，这些人是得圣灵。什么是得圣灵？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他们站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，教会还是发光，教会是借着这一班人发光。现在我们有， 如果是得胜者，他一定有代表性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在那个时候，如果在天上看下来的话，谁代表在那个地方的教会？当然这些在塔摩山。清楚吗？虽然约翰胡斯已经走了，为主宣告，但圣灵继续的说话。但是感谢主，四位流血不是唯一的。结果我刚才不是说查尔斯斯基吗？有一般的弟兄，他看见了，他觉得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基督，我们的方法是基督。如果神兴起他的教会，神会保守他的教会。那根据山上的教训，你说你怎么可能？最后怎么可能会拿着刀拿着枪去对付敌人？当然是不行。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布拉格，你到了布拉格广场，你一定看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叫 King's Church， 一定看到。到今天你从就他关门，你从外面看见也是金碧辉煌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大主教，那个大主教就在里面做大主教，下面呢就几个人跟着他。那么跟着他呢，他们就看见了这里。大主教呢应该带头来为着真理而打美好的胜仗。他胆子小，他爱这个世界，他爱这个大主教，所以呢他怎么样都不看。他明明知道真理，而且下面几个学生就是受他的影响明白真理，你不走这个路我们要走这个路。所以最后这个大主教就这样讲，他说我这样吧，我介绍一个人，那他呢应该会给你吧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 Chalcisky。 然后他们就对他说，好了，你们到南边去，去找这么个人。他们终于找到了，而且的的确确看见这个人是有光，而是教会有光的，所以他们就有一个盼望，希望说 Chalcisky 能够登高一呼，你看见现在他们就可以做所要做的事。但是这样子，查尔斯西他一动了，他们就失望了。还是感谢主，查尔斯西知道他为什么跟着他。时候到的时候，圣灵做了一件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